今天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第37章啊。37章呢这是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一章以后开始我们看到他的故事的重点啊，主角是约瑟啊，约瑟。好，那这个37章第一节是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啊。第二节，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的时候跟他哥哥们一同牧羊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约瑟为什么跟他这个两个父亲的妾的儿子们藏在一起呢？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年龄层比较近啊，年龄层比较近，所以这个妾啊，毕拉两个儿子，西帕两个儿子，所以这五个孩子呢年龄比较近，所以会比较在一起啊，这一个可能。那另外是那个利亚有六个儿子，对不对？那六个儿子可能是自己在一起啊，那所以他们这五个人呢另外在一起，这分成两派也有可能啊。好，那当然了，也有个可能，你看这个约瑟跟这个妾的儿子在一起啊，也有可能表示他比较没有价值，对不对啊？他不会说哦，这个妾的儿子，他就跟他们不在一起，他反而跟他们常在一起啊。这表示他的这个什么，他没有那种什么歧视的这种态度也很好啊。但 anyway， 但是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却常常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啊。这个妾，我不晓得是不是妾。妾比较对儿子们的管教比较不是那么严格啊，所以他们常常会出一些问题啊。好了，现在看看啊，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年龄啊，约瑟是17岁，对不对？那哥哥们呢？哥哥们他介于17岁到23岁之间啊，对不对？那个最大的刘辩只比他大6岁嘛啊，所以啊这些哥哥们其实跟他年龄差不多。如果约瑟是高三的话，高三的学生，那另外这些哥哥们呢，就是从介于高三到研究所二年级啊，硕士班二年级之间，所以呢，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年龄其实不是差太远啊。那好，但是约瑟呢，常常去打小报告。这打小报告的人啊，台湾话叫什么？台湾话叫做这个抓耙子，叫做廖杯啊。这个我后来在电视上学到的，原来这个。他们把这个打了小报告告密的人叫这个啊，好，那这种人在他的同侪当中是最不受欢迎的，对不对啊？最不受欢迎啊。那约瑟却扮演这种角色啊，好 ，OK， 所以他们已经对他很不满了啊。但是接下来，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啊，哇，做这个。这个告密的啊，这个已经是不受欢迎了。那接着更糟糕，他父亲又偏爱他啊，给他做一件彩衣。这个彩衣是怎么回事呢？这彩衣啊，去判断是就是一种有长袖的长袍了啊，有长袖的长袍。然后呢，它上面可能有绣花啊，或者一些装饰品啊。一般呢是贵族所穿用啊。大卫啊，大卫有一个女儿叫做塔玛，是公主啊。那当时他穿的是彩衣啊，那圣经里面的时候特别说啊，这公主们那时候都是穿这种彩衣啊，所以可能是有长袖的、有绣花的衣服。好，那现在雅各呢，特别给约瑟啊做了一件这样衣服啊，这不是明明给约瑟找麻烦吗？对不对啊？约瑟穿上这件衣服，让这些兄弟们更是嫉妒啊，更是不高兴了，对不对啊？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所以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很明显的对儿女们有偏心的话呢，会给这些儿女们带来麻烦啊。好，那这个雅各这方面他就没有注意到了啊。那 OK， 好，现在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啊，他们就越发的恨他。约瑟对他们说啊，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这已经预言到将来有一天，这些哥哥们会来跟他求那个粮食，对不对啊？ 好，他的哥哥们回答说啊，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所以这个是让他们第三个生气的事情，对不对？第一个打小报告，第二个 被偏爱穿那个彩衣，第三个他还做这个梦。OK， 这个第一个梦已经让他们很生气了，这个约瑟没学到教训，再把第二个梦告诉他们。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非常天真无邪，他都不知道人家对他心里怎么想。那约瑟把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十一个星代表他十一个兄弟，然后呢，太阳就是代表父亲嘛，月亮代表母亲，虽然那时候他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讲的意思就是整个家族呢都要向他下拜。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为什么相同类似意思的梦做两次？这是神在启示他，而且是坚定，坚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后来法老做梦，同样一个梦他做两次，对不对？就表示这样的事情绝对会发生。所以神借着两次像让约瑟做梦啊，让他显明说他将来的在他身上的计划。好，后来约瑟的哥哥们就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示剑在哪儿啊？示剑在这北边，之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图我觉得还画得不错，画得不错。这个他这个画这个羊啊，上面有斑点，对不对？这雅各的羊都是有斑，有点有斑的，所以虽然是过了一些年份，但是呢，因为这个生下来的多半还是有斑有点，所以这个画这个图的人呢，好像还留意到这一点，所以他这边画这些羊都是有斑有点。好，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啊就对约瑟说啊，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以色列说啊，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你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去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这个以色列啊，就是雅各啊，非常担心啊，这些孩子们到这个示剑啊，到示剑那边去牧羊啊，所以怕他们在那边有个闪失，因为不久之前他们才在那边杀了那边示剑城所有的人，对不对啊？那他很怕这一次他去啊，四周围的人啊，看到雅各的儿子回来了，对他们会下毒手啊，所以他就不放心，就差约瑟啊去看一看啊。那这个地方也有点预表的意思啊。我们一看到约瑟的一生，他预表基督啊，他在这边预表基督。那这里呢，就预表基督什么方面呢？预表天父差遣他来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人啊。所以这边就是预表神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来看望、寻找、拯救我们啊。所以他就把约瑟差派出去了，要寻找他那些其他的这些儿子们啊。好，那我们之前有看到这个时间表啊，我们就看到这些事件彼此之间到底相隔多久啊。我们看到这边之前底拿被玷污啊，后来那个事件的城里面的人被杀啊，那时候雅各可能差不多106岁左右，那时候约瑟大概15岁。约瑟15岁，底拿比他稍微小一点，大概14岁啊，14岁也不是太小，但是也不是很大，对不对啊？那时候他被玷污了啊，所以呢雅各当时的年龄不会比这个106岁再更小，差不多这已经算是边缘了啊。那但是也不会太后面，因为你看随后雅各108岁的时候，约瑟就被卖了啊，那时候约瑟17岁。所以啊，这个事件那个城被屠城啊，一直到约瑟这个他去啊看这些哥哥们，这中间相隔多久啊？我看差不多两年左右啊，两年，可能比两年短，顶多比两年多一点点啊，所以不会太久。 所以这件事情那个之前那个屠杀全城的那个事情啊，离现在不是算太久以前的事情，所以难怪雅各他会有点担心啊，担心这些孩子们居然胆子那么大啊，那个居然敢到世界那边再去牧羊啊，所以他就派约瑟去看看啊。好，OK，那就约瑟就出发了，结果后来走一走啊，哎，找不到人啊。有人就遇见他在田野里面走迷了路啊，就问他说："你找什么呢？"他说："我在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牧羊啊？"那人就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多滩的意思是两个井，双井的意思啊。所以多滩在哪儿？多滩就在示剑，再往北边走啊，再往北边走，走哦，这个也是有一段距离啊。好，所以呢。"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啊，遇见他们就在多滩啊，就是哥哥们呢，远远的看见他，就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呐，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啊，那做梦的来了。"约瑟一生的特色就是做梦啊，他做梦啊，他做梦，但是他的梦是异梦啊，所以神让他从小里面有异象的啊，他一生不是浑浑噩噩啊，他里面。有神给他的一个 vision 啊，所以我们年轻人也要说神啊，你要给我有意向啊，为着我的这一生，你要让我有意向，为着神的国度，你要我为你怎么做啊？好，里面他有一个有这个有一句话说什么人什么有梦最美，对不对啊？好了，那这个约瑟是有梦的人啊，他说你看那做梦的人来了啊，然后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啊，有恶兽把它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啊，怎么样？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啦，啊，就是天父差遣基督来到人间，结果呢不受欢迎，对不对？哈，他被他自己的人呐，对不？他自己的百姓不接待他，对不对？啊，那这里头首谋可能是西缅，你看这些人心也是心狠手辣，他说啊，要把他给杀了，然后丢在一个坑里面，看他将来怎么样啊？这个心肠会这么狠的啊？大概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西缅，一个是利未啊。这两个人都是杀人不眨眼啊。那为什么是西缅呢？因为从后面事情发展，我们会看到后来他们这些兄弟们下到埃及去啊，第一次被这个被约瑟认出来，结果他把其中一个人哈。压下来当做人质是谁呢？就是西缅啊，西缅。那这个西缅被抓起来之后，这些哥哥们就大概心里有数啊，觉得说是上帝在惩罚他们。当初可能就是西缅啊出了这个主意，要把约瑟给杀了啊，因为西缅跟约瑟这两个人就是比较残暴的啊。那时候约瑟没有把利未压下来，所以可能是西缅做头啊。但是其他人都附和嘛，所以大家都同谋要害死他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预表什么？预表主耶稣啊，他来到人世间，为了表达神的爱，可是却被人来加害啊。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跟主耶稣的一生3号有一些地方都有这个呼应的关系。那这个是谁？这个是流便啊，抱着这个羊，你看就是身上有斑点啊。好，流便听见了，就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那个情欲啊，这个情欲太强啊，然后这个上了父亲的床啊，那但是其他方面他没有像这个老二跟老三那么残暴啊。他心肠比较温和，比较柔软一些，所以他说哦，不可以杀他啊，那他就是要他说把他丢在这个坑里面好了啊，他的意思呢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所以他想说先把他丢在坑里面，等到后来啊，这些兄弟们啊，这个趁他们不注意或者说等他们气消了再把他拉上来啊，先把他保全在那个这个坑里面，这个坑是什么坑啊？这是一个是蓄水的一个井啊。约瑟到他哥哥们那里啊，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啊，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 里头没有水啊，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啊，那时候是讲到这个，那个是讲到谁啊？讲到那个以撒在旷野里面掘井啊，那时候有的井像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所掘的，后来都被塞住了啊，就这种蓄水井啊。那这个蓄水井呢，它不是说里面会冒出水来，那个是说要接雨水在里面啊，那它里面蛮大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它可以把它当作好像是什么，像是一个监狱一样，可以把人哈这个关在里面啊。OK， 所以它这个里面是蛮大的。好，那现在约瑟就是被丢在这里面啊，那时候是空的啊，不是活水井，这个是一个蓄水井啊。好，他们丢进去之后啊，他们就坐下吃饭了。哎，举目观看啊，有一伙米甸的底什玛利人啊，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啊。好，这个他们那时候在多摊，对不对啊？然后呢，从这个基列那边啊，基列在东边，在约旦河东啊，这边有一群商人就过来了啊，过来。那这个是什么人呢？是底什玛利人，是米甸的底什玛利人啊。这个什么米甸的以实玛利人，我们知道啊，这个米甸跟以实玛利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时候跟生了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啊？好，除此之外啊，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对不对啊？然后呢，亚伯拉罕后来又跟基土拉他的妾啊，生了另外六个儿子啊。好，那这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啊。那这里有看到那个啊，有看到。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到底他是米甸人还是以实玛利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的后代啊，怎么是又是米甸人又是以实玛利人呢？啊，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是怎么样？是住在米甸地的以实玛利人啊，住在米甸地的以实玛利人，因为后来我们常常看到米甸跟以实玛利啊这两个 term 啊常常交互出现啊，那可见有一些以实玛利人大概就住在米甸那个地方啊。米甸在哪里啊？米甸在这个上面是多摊啊。米甸在这东南边这儿，有没有看到啊？东南边这儿，这个地方后来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就做了这个米甸人一个祭司的女婿啊。好，这个米甸有一块地方叫做米甸的地方，但是在地图上面你找不到以实玛利的地方啊。那所以以实玛利人住哪里？以实玛利人就到处住，那可能这边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住在米甸，所以是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啊。然后呢，他们现在到哪去了？到了北边的这个基甸啊，基列啊，到了基列。到了基列，基列的特产是什么？基列的特产是乳香啊，他那边盛产乳香，乳香是一种香料啊，还有其他那边还有产别的香料，所以呢，他们到基列那个地方，可见到那边去采购了一些乳香之后呢。现在准备要把它送到哪里去啊？送到埃及去，到埃及去卖。所以这些商人啊，在那边买了之后，送到埃及去卖啊。所以当他从基列啊要到埃及去的时候，中间就会经过多摊啊。好，当他们经过多摊的时候，就刚好看到哎这个约瑟的兄弟这时候不巧啊，好死不死，这时候看到他们经过啊。然后这时候犹大就对众弟兄说啊。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好，众弟兄就听从了他好，这时候流便可能不在场，流便可能轮到他去看守羊群了那这个流便接下来西缅利位接下来是犹大，犹大算在全家算老四但是他蛮有这个权威的他出了这个主意，大家觉得对，不错与其把他杀了，不如卖点钱还好而且杀了也不好，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骨肉好，那结果他们怎么样？就有些米甸的商人呢，就从那边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跟他这个把它卖了用多少钱啊？20舍克勒，20舍克勒算是高价还是低价呀？
低价。
低价，为什么低价？
主耶稣那时候被卖是30舍克勒。
不是，主耶稣是被卖是30块钱啊，三十块钱。 那这个是二十色科勒，二十色科勒算是低价，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啊，在出埃及记21章32节啊，如果你的这个你的牛啊，把别人的这个奴隶啊，给这个给他弄死了哈，你要赔人家那个奴隶啊，或者赔人家这个使女啊的钱啊，那那个多少钱呢？30色科勒啊，所以可见啊，这个奴隶的公定价格应该是30色科勒。如果说哇，这个人特别看起来特别健壮，可能价钱高一点啊，看起来瘦弱一点的话便宜一点啊。好，那现在他呢，他们用20色科勒就把约瑟给卖了，所以可见是。算不算贱卖？算是很便宜卖啦，就 on sale 啊，这个是给你打折卖给你，所以那个米店商人他说，哇，这不错，便宜好，所以就给他买去了。所以哥哥们呢、啊，巴不得把他甩掉，所以就说啊，便宜卖，要不然就给你们啊。所以说24克勒就把他给卖了。这地方也是有预表含义，对不对？主耶稣也是被他的同胞卖啊，所以在这个地方预表基督被他的同胞出卖啊。不过将来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会为此悔改，而且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对不对？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他哥哥们也要来仰望约瑟啊，仰望约瑟。那接下来啊，流便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啊，所以可见那时候他不在场，对不对啊？回来之后发现哇，不见了，怎么办啊？撕裂衣服，就这些兄弟们怎么样？他们就宰了一只公羊啊，公山羊哈、啊，就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啊，打发人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我们捡到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啊？他们没有自己亲自送去给雅各啊，是打发人送去的，为什么呢？心虚，对不对啊？心虚，所以呢，打发别人去啊，然后。他们也不敢这个看到这个雅各的反应啊。结果雅各他看着就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撕了，约瑟被撕碎了啊。雅各在这时候又心里又被刀所扎。之前他欺骗人了、啊，他现在又再一次被骗，对不对啊？那时候被他的这个舅舅拉班骗过一次。现在被他的儿子骗啊啊，这个他就撕裂衣服啊，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好，那个雅各这短短的几年当中啊，承受了好几个打击，对不对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啊，这个事件图啊，你看到这段时间啊，从底拿被玷污，大概106岁，同年可能拉结就死了啊，他最爱的妻子死了，第二年可能流便乱伦啊，那这一年呢，在下一年就约瑟就被卖，所以连续是大概2年之间啊，好几样的这个打击下来，中间还有包括那个底波拉啊，他的那个妈妈的乳母也过世，所以在2年之内，他一再的承受被剥夺和破碎啊，这是对雅各来说，这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一段岁月啊。好，但是这个神要在雅各身上做一个更深的工作啊。我们里面的那个这个什么叫做越被破碎被击打，在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被神倒空的这个度量越大，你将来能够承受主自己的度量也就越大啊。一个人太幸福了哈，往往就比较没有时间去盛装神啊。神有时候借着这些破碎跟击打，把我里面的一些东西倒空啊。约瑟几乎已经成为雅各的偶像了，所以这时候神再把约瑟打掉啊。这个拉结本来也都占据了这个谁的心，对不对啊？这时候也被都已经被神啊。倒空了啊，那 OK 好，那我看这个是接下来啊，米甸人呢就带着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啊 ，OK， 所以他就从多滩啊这样一路过来啊，到了埃及，到了埃及的什么地方呢？可能一座城叫做安城啊，安城。 那这个护卫长波提乏，哦，护卫长波提乏，这个护卫长是干什么？护卫长是负责专门这个监管王的囚犯的这个啊，这个官员哦啊，OK，好，所以我们刚刚这样子把37章看完了，我们现在要进到第38章。38章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啊，我们那时候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有稍微提到这个故事啊，这边提到犹大跟他玛啊。好，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到了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啊。他离开了弟兄，他们本来是住在希伯伦这边，对不对啊？然后他到了亚杜兰，亚杜兰是在这个希伯伦的西北边啊，所以这个在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分成12个支派的时候，这两个城市啊，亚杜兰跟希伯伦都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个范围啊。然后呢，那个地方有一个朋友叫希拉，这个希拉算是犹大的，我觉得好像有点像酒肉朋友啊。OK，那这个人当然是当地的迦南人了啊。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呢，就看到一个迦南的人叫做苏雅的女儿啊，那就娶她为妻，跟她同房啊。那接下来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做儿。那个老大啊，那后来又怀孕生了个儿子，母亲给他取名叫厄南，厄南是老二啊。然后他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斯拉，斯拉是老三。他生斯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在哪儿啊？在亚杜兰的西边啊，大概听说差不多3英里左右的地方啊。好，那他为圣经里面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些事情啊？他生斯拉的时候呢，犹大正在基西。这个 so what 啊，我相信这个里面一定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哈，有它属灵的含义，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去查一下这些人名地名啊，发现好像也斗不太起来，看不出有什么这个什么含义啊，至少我看不出来了啊。但我相信一定是有意思的啊，这个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啊。好，anyway，他现在这边就是说生了这些孩子，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啊？那接下来第六节我就没有放在 PowerPoint 上面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啊。第六节啊，犹大为儿子长子尔娶妻啊，名叫他玛啊，这个他玛现在开始出现啊。那他玛当然也是应该也是迦南人啊，因为当时什么所谓以色列人根本还没出现，对不对？他们只不过是12个儿子而已，所以呢，他们也没有什么本族的啦，什么就是一个他玛啊。那犹大的长子尔呢，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哦，OK，所以这个犹大那时候年纪多大呀？犹大，你看，犹大那时候应该你看他那个在40多岁了，对不对？40，因为他那个他生老大的时候应该也许20岁左右吧。那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给他娶妻了，所以这儿子也长大了，所以他可能都40岁了。可是他们还没有下埃及啊，还没有下埃及，所以大概是可能是40不到40出头这个年龄啊。那时候是犹大啊，那这个尔呢，尔差不多20岁左右吧。那这个是一个恶人，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死了之后呢，第8节啊，犹大就对恶男说啊，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啊。这种做法，其实在后来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提到，就是弟弟要替哥哥尽本分，让这个嫂嫂啊能够生下儿子给哥哥留后代啊。那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在当时的这个习俗里面，可见已经有这种习俗了。就是恶男呢，第9节啊，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啊。这个是当时的这种避孕的措施了啊。所以他每次进去啊，跟他嫂嫂同房的时候呢，嘿，就故意啊，这个就是这个射精就射在外面啊，哇，这个不给他哥哥留后代，那结果啊，这个东西啊，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啊。第10节，耶和华也叫他死了，OK，所以这个2个兄弟啊，先后都死了啊，都是恶人。也这个犹大怎么会生出这些呢？这跟大概娶了太太也是有关系嘛啊。那结果犹大一看，哇，糟糕，这个媳妇啊会克夫，怎么办啊？所以如果说现在再叫这个老三啊，过去跟这个嫂嫂同房， 要生儿子的话，搞不好他也会死。所以他说啊，他心里说恐怕四郎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的儿父啊，塔玛说：“哎，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四郎长大啊，塔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犹大这种做法，其实说起来，是比较怎么样？比较小，冷酷啦。然后呢，也比较小气。到底说
对，
你对不对？他这个寡妇了，寡妇了，就叫他回到父家去，意思就是说他。
他不养他，
犹大不养他，对不对？不养他，自己吃自己的，好吧？这实在是太没有人情
吝
味了，
啬。
哎，太吝啬了。结果他嘛就乖乖的回去啊，住在父亲的家里，等着这个斯拉长大。好啊，第十二节哦，第十二节可以回到这 PowerPoint 啊。过了许久呢，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啊，所以犹大这个自己太太过世了。犹大得了安慰啊，就是说过了那个居丧期了啊，然后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提拉去啊，又是他这个老朋友啊，然后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去，到了这个提拉在哪？提拉也在亚杜兰的北边啊，所以都是在那附近啊。有人就告诉他嘛说，哎，你的公公上提拉去剪羊毛去了啊，剪羊毛的话，就是当时等于是对于这个畜牧的人来说，算是一个收成的一个季节了啊。好，那塔玛呢？就见斯拉已经长大了，还没有娶她为妻啊。那他想说，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啊，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我在想当时的那个妇女。是不是应该都是蒙着脸才对啊？那但是总而言之，这个女人啊，坐在路边什么事都不做啊，然后就蒙着脸坐在那儿啊，这一看啊，就觉得说这个人是妓女啊，当然是啊，对啊。如果说是一般这个良家妇女的话，在外面的话就是提水啦或干什么啊，总是干活儿，这个不是就坐在那边啊，所以就一看啊，这个以为是妓女啊。那怎么样？那就下OK。下面那节是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啊，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啊，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啊，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儿父。塔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啊，犹大说：“我从羊群里面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啊，塔玛说：“在未送以先呢，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啊，好，那跑腿，他说啊。我给你什么当什么当头呢？什么抵押品啊？什么抵押品？塔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这个印，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啊，这就是他所讲的那个印。那个印啊，当时的印有两种，一种是放在戒指上啊，在戒指上做可以打印啊，那另外一种叫做这种滚筒的印章啊，它是挂在脖子上面的。”那因为当时呢，这个是用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面，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图啊，你看那个印啊，就这样滚过去之后呢，会留下一个图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个印章啊。好，那他说啊，他说你可以把你的印留给我做这个抵押品，还有你的带子，这个带子其实是指的就是挂着这个印的那个带子，你看这个印啊，中间有个洞，对不对啊？他们就是用一条绳子啊穿过去，就挂在脖子上面。所以你把这个印跟这个绳子那个留给我，还有你手里的杖那每个人那个杖有时候不一样，有的人手里杖里面他们还有一些这个雕刻啦代表每一个人的这个这个是他的啊。好，那犹大就给了他，就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啊。OK，那结果呢？第十九节啊，他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人就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啊？”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啊。”那就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到他，而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哇，那个地方人这个民风淳朴啊。没有妓女啊，而且他的后面这边是讲的妓女啊， 是讲的妙计，第21节讲的是妙计，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 Shram Prostitute， 这个是讲到妙计，妙计。好，那所以当时他们有这个迦南人那个拜偶像，有这种淫乱的习俗，就是为了这个这个敬拜偶像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跟这个妙计在一起发生关系。好，那妙计那时候都是蒙上脸的，让人家那边在一起这个发生关系的时候，让这个什么那些男的都就幻想是在跟这个女神这个发生关系，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他们说我们这边没有这种妙计这边本地民风淳朴结果那个23节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任凭他拿去什么？任凭他拿去他的这些抵押品不要再去找了。你越找越说，哎呀，请问那个妓女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有个妓女我一个朋友去跟他这个给他这个惠顾，结果现在这个要把东西把这个什么这个钱这个山羊羔送去请问在哪里然后说你越去找你真的是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变成为什么笑柄笑柄，所以他说别再去找了好，结果24节约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因为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犹大这个义正辞严然后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的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帐都是谁的？那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当然了，这个图画的比较的夸张，对，他玛当然不是这种笑眯眯的，对不对？那旁边那些人，哇，这个大惊失色，不是他玛当的时候是已经要被抓去烧了我拿这个图给大家一试看，就是说，你看他手里拿那个就是那个印章那印章还有那个上面的绳子，还有手里拿那个杖主要是这个那脸上的表情当然不会这么轻松了好，那 OK， 这个犹大一看脸色大变那就承认说哎呀，这真的是我的。他说他比我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寝了那个时候也真的很奇怪，就是这样一次他就怀孕了怀孕，这个是出于神的这个掌管这一切的事情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了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头生的，因为到他免得生下来这个搞不清楚谁是哥哥谁是弟弟，这收生婆也是动作很快，手刚伸出来马上给他绑上红线要我的话我是等着全部伸出来之后再绑，他这个动作很快，结果没想到呢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倒是先伸出来，另外一个先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做法勒斯那随后他的兄弟就是拿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了，就给他起名叫做谢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雅各下埃及的前夕那时候犹大大概是可能43岁那个因为雅各下埃及的时候犹大43岁，约瑟39岁那所以这个犹大他生了有2个儿子，然后后来又先后死了，要等到老三长大，所以我相信这时候犹大已经也是我看这个将近差不多要下埃及了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图这个犹大跟苏雅的女儿呢生了3个儿子，对不对二男跟示拉，后来呢儿死了，二男也死了，苏雅的女儿也死了，所以他后来就跟他玛生了谁生了法勒斯跟谢拉好，那他这里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一段故事来呢这段故事有意义的，因为后来法勒斯生谁他的后代就是大卫，大卫后来生了耶稣到这个后代，所以这边是讲到耶稣的这个家谱中间曾经有这么一段插曲好，那这里让我们学到什么呢？你看到 这里头啊，他马算是一个迦南人啊，迦南人，他也是一个外，等于是说，他的出身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他虽然这个命运也坎坷，前面嫁了两个先生哈，都死了，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决心啊，一定要生出一个后代来啊，生出一个后代来，所以他算是一个奇女子。就后来借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他也发挥了他的智慧啊，然后呢，跟犹大就生了这个法勒斯跟谢拉啊。那以至于后来他玛的名字也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那他玛到底什么地方可取呢？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 desire，它这个生命力一定要从它出来啊。他不甘心做一个没有后代的一个寡妇啊，所以他如果是跟别人生的话呢，就是淫妇，但是跟犹大生，犹大就没办法啊。所以这也是显现出他这个人虽然是这个一个小小女子，但是她有智慧，有这个胆量啊，为着要生出一个儿子来，她真的是冒着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一个风险啊。然后就要补充了。
请我们看38章开始的地方。第一个儿子叫做耳，这个耳的意思其实是很好的意思，就是 watchman。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啊，这一页啊，那 PowerPoint 里面这一页，就是这里有许多人的名字，还有他们的这个或者地名的地义哈。亚杜兰是 justice of the people 啊，人民的公义啊。希拉啊，那个酒肉朋友啊，是什么呢？A noble race 啊，一个高贵的一个种族啊。
却是酒肉朋友。
苏雅呢，就是他这个岳父了啊。是 wealth 啊，是富财富啊，所以他跟的这些人都是非富即贵啊，但是实际上都是这个世界上的，
都不像他们的名字。
对，其实就是等于是讲到就是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求的东西了，富跟贵嘛，对不对啊？但是他当犹大跟这个富贵的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后来他生下的是儿，是 awake 啊，苏醒；厄南是 strong 啊。色拉是 a petition，就是祈求啊。他生色拉之后，他人在哪里？在基西，在 false，在一个虚假的地方啊。那他玛是棕树的意思。后来他到了亭拿去剪羊毛，亭拿是 portion 啊，是份啊，是福分。那然后呢？后来他在伊拿印的门口呢，就是假扮成为妓女。伊拿印是 double spring 啊，两股泉啊，两股泉。就在那个地方呢，她后来怀孕了，就生出来是双子啊，两个孩子。法勒斯是 breach 或者是这个 breaking out，就是冲出来啊，冲出来。谢拉呢是 rising 啊，scarlet 是红的意思啊，因为他手上一根红线嘛，或者 brightness 啊，光明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这些人名地名的意思啊，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查的资料是这样子，就是耳呢是 watchman 啊，守望者，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可惜耳不是啊，他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恶人，所以他就很快就死了。那老二叫俄南，俄南除了 strong 以外呢，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iniquity，I N I Q U I T Y。
罪恶。
过犯，iniquity。那第三个士拉 a petition，代求。但是我查到的是 prayer，一个祈祷，还有 peace。好，那接下来这个他玛，他的媳妇，哦，基西，这个是地名那边。Jonathan 弟兄给大家的意思是 false 虚假，那我查到的是 deceitful 骗人的啊。好，那这个可取的人是他玛，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这个他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Palm tree 啊，我查到的也是 a palm tree。啊，这个 palm tree 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因为它是常青树啊， 所以他们敬拜主耶稣的时候是摇着棕树枝，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常绿的树，常青的树。那么，他玛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to be erected，要被建立起来的，erected，然后被动的语态，所以是加个 ed。你看，他玛就这样子，它是一棵常青的棕树，而且它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他被列在主耶稣的家谱的里面，虽然他出生是那么不好，是一个迦南人啊。好，我们再看下那一对双胞胎，神真的顾念他的苦情啊，所以神给他一对双胞胎。那第一个叫做本来早一点出来的啊。叫做那个谢拉，后来又缩进去了，所以他叫做谢拉。谢拉名字还可以了，A Rising of Light，啊，一个升起的亮光的升起，A Rising of Light。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Sprout，Sprout，芽，发芽，叫做 Sprout。那么法勒斯它是冲出来的，它本来是第二，可是它还是冲出来了，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burst forth，burst forth 往前冲出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了第39章哈，就接着刚才那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对不对哈？好，这个图谁是约瑟啊？那左边那个对不对？身上有链子的那个啊。好，约瑟被下带到埃及去啊。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啊。所以中间这个是以实玛利人啊，左边这个是约瑟，右边这个是波提乏啊。那结果呢？约瑟就住在他主人呢，埃及人的家里面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是被安排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主人的家里面，所以他不是在外面做苦工的啊，不像其他奴仆要在屋外啊做苦工，他是住在屋内服侍主人的啊，所以当主人也让他做一些这个什么这个盘点啊这些货物的事情啊。结果呢，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的眼前蒙恩，侍候他的主人，并且呢，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啊。好，虽然这个约瑟被卖到这边来，但是神却与他同在啊，所以神与他同在啊，他就凡事亨通啊，凡事亨通。这个他这里所做的跟当时雅各啊，在拉班那边也是很类似，对不对哈？雅各在拉班那边也是一样，这个拉班看得出来，哦，神与这个雅各同在，所以呢，因着雅各的缘故，拉班就越来越发达，哦，那这个一样，这个波提乏啊，看见约瑟一来啊，哦，他凡事所做的都顺利啊，然后就把一切所有的交给他了啊，他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啊，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啊，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哦，所以当约瑟一来之后啊，这个家里面一切有一个改变啊，一切都欣欣向荣啊。波提乏呢就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吃哦。这个主人命太好了啊，有这样的一个仆人在，他什么都不需要管啊。然后，但是约瑟原来俊雅秀美啊，秀雅俊美啊，好，他这个体格啊，这个是很这个英挺，然后呢，长得又俊美啊，这是以后啊，约瑟的主人的妻呢，就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来与我同寝吧啊，OK，啊，先给他这个一些暗示，结果约瑟呢不理会啊。然后他就明讲了啊，你来跟我这个上床吧啊。结果约瑟说啊，不行啊， 他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啊，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啊没有比我大的啊，因为他主人高举他啊，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有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心，他知道虽然是没有人看见啊，然后那个他主人也都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呢他做这些事情呢都是坐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不能得罪神的啊。这个女人呢天天跟他缠磨啊，后来他天天跟约瑟说啊，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啊。约瑟不简单啊，对不对？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试探的环境之下能够抵挡这个试探啊，然后他也逃避这个试探啊，他不让这个主人的这个妻子啊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他不跟他同在一个地方。这个图呢就意思是什么，这个图意思是说啊，这个主人的妻子需要你给我送一些吃的进来，就约瑟呢找另外一个小使女送进去，他自己不进去啊，凡事就是尽量能够避开啊。这是很好的一点啊，我们要躲避试探啊，一定要这样子，对不对啊。好，那个有一天呢，约瑟进到屋子里面去办事啊，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屋子里面，约瑟就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哇，这个女的实在是很强势啊。好，那这个约瑟呢，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啊，跑到外面去了。然后结果呢，这个妇人看见了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啊，你们看啊，他带了一个，就是他老公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啊，要戏弄我们，他来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 喊起来啊，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这个叫恶人先告状啊，那这个真的是颠倒黑白，对不对啊。但是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感觉到约瑟那时候到这个家时间长不长啊，感觉好像不是很长，对不对？然后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讲这个话，如果约瑟在这边已经待了十年啊，好像不太可能讲这种话，他可能是待个也许一年两年吧，或者就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啊，不是很长，所以他会讲说，哎呀，他把这个人带进来啊，就为了原来要戏弄我们，对不对啊，所以可能还不算太久啊，不算太久的话那怎么办，那就意思就是说后来约瑟被下在监里面的时间远远更久，对不对啊。所以约瑟在埃及原来他前面的好日子没有太长啊。接着妇人就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啊，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人希伯来仆人啊，竟然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你猜约瑟有没有起来给自己辩解？
没有。
可能为什么没有？
我马上就丢到
马上丢到监狱里面去，对，没错。但这边我想他也预表基督了，基督他都没有给自己申辩啊。好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啊。约瑟的主人啊，他大有权力把约瑟处死的，但他没有给他处死，他就给他放在监牢里面去啊。那甚至于后来他那个监牢里面的那个主管也让他高升，就让他管理说监牢里面所有其他的犯人啊。所以有人就认为说，约瑟的主人啊，他虽然生气，但是他并没有百分之百相信他太太的话。哦，我为什么他不相信他太太的话？是他这太太说话不可靠啊。我相信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约瑟不是这种人。约瑟他对约瑟好像三号有一些信任，所以他没有给他处死，他就把他下在监里面啊。那这一下可能蛮久的时间啊。那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啊，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哇，这句话多美哈！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虽然他在监牢里面啊，神与他同在啊，那个地方就可以成为天堂了啊！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们知道约瑟是17岁被卖，后来我们知道他是30岁的时候从监牢出来啊，所以总共经过了13年，对不对？在埃及这前面这13年当中呢，他是受苦受难。那这13年当中呢，我们说如果他在这个波提乏的家里面不算太长的时间，我们说顶多3年好了。那他在监狱里面就待了多少？待了10年，对不对？所以他的时间里面可能多半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他怎么能够熬过这么长的时间呢？
嗯，
这个诗篇105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讲到说神啊命那个饥荒降在那个地上啊，就是讲到那时候雅各他们一家在迦南地遇到饥荒，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那但是呢，在他们以前呢，他打发了一个人去，就是约瑟。约瑟呢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啊。像这句话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然后呢，王就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所以你想，约瑟如果在监牢里面待了十年，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在这十年当中呢一直向着神存着盼望呢？
神的话，
耶和华的话。但是耶和华的话在这边怎样试炼他，对不对？他脑袋里面会想神的什么话，神的话什么话支持了他？就是他前面做了那两个梦，对不对？
嗯，
他前面做了那两个梦，这两个梦他里面啊觉得那么清楚，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但是呢，跟他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啊，他所处的环境啊是完全相反，对不对？完全就是配不上。那他怎么办呢？到底他要相信这个环境，还是要相信神的话？所以这时候神就借着这个环境在试炼他，看他对于神的话有多少这个
相信。
哎，对，有多少的相信，有多少的这个坚持啊。他说那约瑟在这也许十年吧，十年当中神的话就在一直在他里面。一方面这个话在里面考验他，说你相信吗？你相信那时候神给你的这个梦是真的吗？哦，所以他里面就在那边煎熬，但是呢，他就在那边一直持守，一直相信神，我相信，我相信啊，一直到神所说的应验了啊。所以神的话从一开始给一个人啊这个启示，一直到后来应验，中间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叫做试炼啊，经过一段试炼的时期，直到后来才会真正的成就。那这次当中呢，约瑟如果在什么地方软弱啊，不信，退后了，跌倒了，犯罪了，后面的话神的话可能就不会没法应验了。所以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得到一些启示啦，或者说先知跟你说的发的什么预言啊，就后来说哎，奇怪什么都怎么有的 OK 啦，应验，有的没有应验，怎么回事呢？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虽然呢，也许神给你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但是从这个应许到后面的实现啊，还是要经过一段试炼的阶段啊。像约瑟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OK， 好，就要补充。
Yes。好，我们从前面看到啊，约瑟他是一个好像没有警觉心的人，对人啊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哈，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 sense。 因为在老爸的呵护下又穿了彩衣所以他就是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成长的一个公子哥儿然后他又会打小报告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老爸，所以他已经引起了这些众哥哥们的敌意，可他好像完全没有 sense 到。 然后他做了那两个梦呢，他也不会觉得说应该要隐藏，没有，他就这样子敲锣打鼓的，就大声的嚷嚷，大声的宣告，哦，所以这一些的做法都是非常让人很嫉妒、很记恨的，哦，所以他的那个受宠的环境好像并没有对他有多少的好处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只是有意向，但是去得到这个意向，他还是完全没有 get ready。 他即使有了异梦，但是他这个人还是非常的不够，非常的欠缺啊，无法去得到这个意向的实现。那等到后来老爸叫他去看看哥哥们平不平安，他很单纯呢，他就去看了。所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他们的对他的敌意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的啊。那结果想不到趁着老爸不在啊，他们就做了这些事情啊。哇，那这个就是他从此的待遇就十万八千里了，那个差别就是十万八千里，彩衣没有了，变成了奴衣，换上的衣服是奴衣啊。那因为他没有抱怨，圣经里头对于他的抱怨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所以他就很快的接受这个现实，他就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段旅程，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抓住神。他现在只来到这个异邦异地，连埃及话都不会讲，对吧？他必须要很快的适应在一个不同文化的这个环境啊，结果想不到因着他的努力，还有因着他内在对上帝啊这种坚决的依靠，他竟然从这个奴隶变成了管家啊。所以也许他这个时候穿的衣服可能会好一点了 啊有的人说是布衣啊，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所穿的衣服啊，有可能是对的。那但是这个时候试探就出现了，那很感谢神，他敬畏神，他虽然天天都在那个试探的环境里面，可是他远离那个试探。到后来这个那个女主人抓住他，把他的衣服抓在手里啊，他必须要把这衣服脱掉他才可以逃跑，那结果百口莫辩啊，变成是他要去调戏那个女主人。那很可能这个主人呢 也是半信半疑，所以没有杀他，这个是上帝的保守啊。好，所以呢从这个布衣被脱掉了，又穿上了囚衣，就是这个囚犯的囚，穿上了囚衣。那他现在要管这些囚犯容易呢，还是以前在波提法的家里面管那些下面的仆人容易？都做头子，都做领袖，但是管手下的人在哪里管比较难？
嗯，在监牢比较难吗？
哎，对，这是白瑞兰讲的。为什么白瑞兰？
因为他们都犯罪吗？他在那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他跟他们一样都是犯罪的，所以他讲话没有人会听他的，而且那些犯罪的人他们本来就可能
杀人放火啊，做强盗的，
对，比较有他们本来就是可能有他们性格上的那个所以他要在那里真的让那些人
服
的话
非常不简单了，因为那边都是牛鬼什么
蛇神，
哎，牛鬼蛇神杂处的地方，对不对？他今天要摆平那些人啊，那是需要更大的智慧 跟更大的能力，对不对？
里面都是一些黑社会老大。
嗯，对。如果他们不服他的话，也许暗中就修理他，也不一定，对不对？
嗯。
哎，可是在波提法的家里头，主人看中他，主人高举他，那下面的仆人都是乖乖的听他的，这是两个，又是差别，天差地远的差别啊。所以你看他的环境越来越不好，先是一个公子哥儿，是父亲心怀中的娇儿，到后来变成一个奴仆，好不容易获得擢升了啊，成为一个管家，结果那么短的时间又被污蔑，下到了监牢里面，跟这些牛鬼杂蛇的人在一起，所以他的地位是越来越降，他所受到的挑战是越来越难，可是上帝与他同在，我相信他没有抱怨，哎呀，这些人真是差劲，哎呀，这个水准这么低啊，讲脏话哈、又动粗啊，他，我相信他没有在神面前控告他们，上帝一定给他一个爱心哦。从后面我们会看出来，他对他所管的人是非常有爱心的啊，所以他能够把每一个人都管得服服帖帖的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领袖的气质、领袖的能力，就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面，渐渐的把他培养出来了啊。